你好，欢迎收听《衣橱里的读者》。在这个节目里，我每个礼拜会跟你介绍一本书，我希望能够跟你分享文字世界里面各种不可思议的惊奇。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想要先跟你说一个我跟我妈之间的故事。我是一个在台北出生，在台北长大的一个台北小孩，我一路从零岁到二十七岁都是在台北生活的。然后二十七岁那一年呢，我就来到花莲。最早我是来到花莲当兵服役，然后一年之后呢，我退伍之后，我继续留在花莲工作，直到现在。算一算呢，我在花莲大概已经有住了五年了吧。其实我还蛮享受住在花莲的生活的，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花莲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花莲的人比较少，至少相对台北来讲，它是一个人比较少的地方。那加上我住的这个地方呢，距离花莲市区又有一点距离，所以花莲的生活好像它给我一种比较惬意、比较自在的感觉，甚至有一种远离尘嚣、很悠然自得这种感觉。可是呢，在我住花莲的这五年当中呢，我还是时不时会回去台北嘛。那我每次回台北的时候呢，我好像就会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不适应感，就我越来越觉得这是一个陌生的城市。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我每次回台北，经过车站、经过捷运站，我就会觉得台北的人真的好多哦。而且那种多是一种很拥挤的感觉，并不一定真的是摩肩擦踵那种你会触碰到别人的那种拥挤，而就是一种心理上的感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比方说如果我去台北车站要搭捷运的时候，如果那是一个下班时间，是尖峰时间，然后我就要从那个地面一楼，我要搭捷运下到那个捷运的地下空间，然后对我来说那个感觉就很像是我在从一个人来人往的、人潮汹涌的、然后大厦林立的一个都会的空间，我好像要搭着电扶梯下降下降下降下降去到一个地下室的避难所。可是那个地方你会发现它不是一个真的避难所，因为当你真的下去到那个地下空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地下室比楼上的那个繁华的都会空间它还要更加的明亮，它还要更加的有秩序，它还要更加的人潮汹涌。就好像你莫名其妙闯入到一个巨大的复杂的地下宫殿里面，然后在这个地下宫殿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商店，有各式各样的人，然后他们就在这个地下宫殿里面来来往往的，但是你好像一个人都不认识。然后这个时候我好像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台北真的好大，然后台北的人真的好多，然后我好像特别的渺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我刚刚描述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发现有一件事情很有趣，就是我妈有一种跟我刚好相反的感觉，是我妈每一次都觉得花莲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在我住花莲的期间呢，我妈来花莲看过我一次。那我住的那个地方呢，不在花莲市嘛，那她距离市区开车的话大概要30分钟，所以我妈可能就觉得我住的那个地方比较偏僻一点。像从我们家假如要去到最近的 7-11， 去到最近的便利商店的话，假如你用走路的可能要走个20分钟吧。然后如果你要去最近的便当店买一个便当的话，假如你是用走路的，可能来回就要40分钟，然后你回来的时候这个便当就凉掉了。当然对我来说这不是什么问题，因为我们有开车嘛，那开车出去很快就到了。可是呢，我就会发现我妈对于空间的感受跟我对于空间的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比如她就会说她觉得我住的地方很可怕，因为他觉得那个地方人很少，尤其是到了晚上的时候，车子少人也少，我妈就会觉得那地方好像特别的恐怖，因为人太少了。那我一直都觉得很奇怪，因为我的感受刚好是跟她相反的，我反而觉得人多的地方是比较可怕的，因为我觉得人多就容易有冲突嘛，人多就容易有犯罪。 那相对在人少的地方，我反而会觉得比较自在一点。可是呢，我妈就觉得人少的地方好像就会有那种坏人，他埋伏在一个你看不到的地方，然后他就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就会跑出来伤害你，然后而且这时候你身边没有其他人，所以你就求助无门了这样。所以对我妈来说，她觉得落单的状态，一个人的状态，这好像是一个很可怕的状态。那到后来我才发现说，其实我跟我妈之间虽然我们很亲近，但是我想我们可能是生活在不一样的情感国度里面，或者我们是生活在不一样的情感地景里面。我妈是一个女性，然后她大我30多岁，对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女性来说，她所经历到的成长环境，她所经历的成长氛围，跟我这个世代的一个男性来说，我想可能是非常不一样的。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哦，假如你是40岁以上的人的话，我猜可能你会对20多年前台湾发生过的一起刑事案件还有一点印象，而且我猜假如你是女性的话，有可能你对这一起案件会特别的有印象。这个案件叫做彭婉如命案，这个命案呢是一个至今都还没有破案的悬案。那这个当事人叫做彭婉如，他在遇害的那一天，他的身份是民进党的妇女部主任。他在遇害那一天晚上，也就是在1996年的11月30号那一天晚上，他原本是在高雄开会，然后他开会结束之后呢，他就要搭车要赶回台北，因为隔天他在台北还有另外一个会议要开，所以高雄这边结束之后呢，他就拦了一台计程车，然后就准备要北上。结果他上车之后呢，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他就失踪了。然后几天之后呢，警察就在当时是高雄县的一家工厂旁边发现他的遗体。啊，这件事情都没有破案，但是大家都认为说，可能是他当初招的那个计程车开车的那个司机设有重嫌，但是这个司机至今都没有被找到。那这个案件当时就引起非常大的社会的回响，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彭婉如她当时的身份，她是民进党的妇女部主任嘛，而且同时她也是很多 NGO 的领导者，其实她是在社会上是一个有一点知名度的人，而且她是一个具有相当的社会地位的一个职场女性。可是即使是这样一个女性，当她深夜搭计程车要回家的时候，他就真的有可能是回不来的。尤其是我想提到的是，当年这一起案件，甚至直到现在，当我们在回顾这个案件的时候，我想在很多女性的内心都产生了一些回响或是共鸣。那就是因为对很多女性来说，夜晚的空间，当你一个人在夜路上行走的时候，这的确有可能是一个相当不安全的经验。一方面是因为各种的社会新闻，各种的刑事案件都在提醒你，都在告诉你，当你一个人在晚上走的时候，你是真的有可能出事情的。另外一方面是，当你身为一个女性，你夜晚在路上走的时候，就算你没有遇到坏人，你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作为一个女性，深夜在路上行走，这件事情可能都是被认为有问题的。因为可能人们会认为，作为一个良家妇女，你有什么必要在半夜的时候一个人要出门？我想这种夜晚的不安全感，可能都是很多女性共同的经验。但是透过彭婉如命案，还有透过对这个事件的回顾，这种难以言说的集体经验，它就在很多人心中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共鸣。我是在1990年出生的哦，所以到1997年的时候，那一年我是一个7岁的小男孩。可是就是在那一年呢，台湾社会就发生了另外一起重大的刑案。我想 不管你是当年是大人或当年是小孩，只要你有经过1997年那一年的话，你可能大概都会对这件事情有一点印象，那就是白小燕命案。那白小燕命案这件事情我过程我就不详述了，但是假如你不知道的话，我大概告诉你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台湾有一个艺人叫白冰冰，那他有一个女儿叫白小燕，然后白小燕有一天他在上学的途中呢就被匪徒绑架了。绑架了之后呢，这群匪徒他就跟白冰冰要求赎金，可是呢这些歹徒他们在还没有拿到赎金之前，他们就把白小燕撕票了。撕票之后呢，当然警察开始追查，然后这些嫌犯这些歹徒他们就一路逃亡一路逃亡。在所有这些嫌犯之中，逃亡时间最久然后也最知名的一个嫌犯就是叫做陈进兴。他在案发之后一共逃亡了8个月的时间才被抓到。而且在这8个月的逃亡的期间呢，他还是继续犯案，他还是继续持枪抢劫，而且过程中还是继续的杀人。所以陈进兴落网之后呢，他自己还承认，他说在这8个月的逃亡期间，他还曾经性侵了至少50位女性。所以你可以想象整个台湾社会在陈进兴逃亡的那8个月期间真的是非常的人心惶惶，你就会有一种感觉好像每个礼拜电视新闻都会跳出来一则头条消息告诉你说陈进兴这个礼拜又去抢劫了谁，然后又去杀了谁。当年我是一个7岁的孩子，可即便是在我那个年纪，我对这件事情仍然是非常的印象深刻，因为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每天家里的爸爸妈妈还有学校的所有的老师都在耳提面命告诉我们说，无论如何上学还是放学的时候绝对不可以落单，然后呢如果碰到陌生人问路绝对不可以跟他们搭话，然后更不可以跟他们走。所以那段期间我想在经历过那个时期的每一个小孩的心里大概都经历过一种对陌生人要保持警戒的一种训练。这种训练当然不只是身体上的训练，其实它是一种情感上的训练，它一再一再的告诉我们要对落单这件事情感到害怕，它一再一再的告诉我们要对陌生的人或者是陌生的环境感到害怕。那在这一段期间里面，我相信不只是小孩子不好过，我想大人一定也不好过，因为作为一个父母，我想大概永远都会担心小孩。那在陈进兴逃亡的那8个月期间里面，假如你是一个父母，然后你每天看着你的孩子去上学，你可能就会开始担心他上学的路上会遇到什么人，然后放学的时候又会遇到什么人，甚至你可能会担心在学校的时候他会不会突然就不见了等等之类的。你的对孩子的担忧被延长成一种永无止境的无底洞式的担忧。那我妈刚好其实就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她在1990年的时候生下了我，然后到1997年的时候我7岁，而且到那个时候她是2个孩子的母亲了，因为还有一个我的哥哥，所以她每天就是送我还有我哥去上学。所以我想他的内心至少在那个时期大概难免会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担忧吧。而且我妈本身她又是一个女性，所以我好像渐渐越来越稍微能够想象为什么我妈对于落单这件事情好像会有一种不由自主的担忧，或甚至是一种不由自主的害怕。然后她对于夜晚对于人烟稀少的地方好像也会有一种不由自主的忧虑或者甚至是恐惧。换句话说，我跟我妈我们两个人所经验到的情感地景或者情感国度可能都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呢，它的书名叫做 A Human History of Emotion， 它的副标题叫做 How the Way We Feel Built the World We Know。 这本书呢，它是去年11月刚刚出版的新书， 就我所知呢，这本书目前还没有中文版，但是呢，假如我们把书名大概翻译一下的话，这个书名大概可以翻译成人类情绪的历史，我们的感受如何塑造了我们所认识的世界。这本书的作者呢，他是一个英国人，他叫做 Richard Firth Godfrey。 这个作者呢，他是一个历史学者，而且呢，他曾经参与一个很奇妙的机构，这个机构叫做 C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the Emotions。 这个奇妙的机构呢，翻译成中文的话大概叫做情绪史研究中心。那这个研究中心呢，是英国的 Queen Mary University 这个大学下面所设立的一个研究单位。那这个情绪史研究中心呢，很特别，因为它是一个专门研究历史的一个单位，但他们研究历史的方式、切入的点都跟一般人不太一样。他们不是去关注某一些历史事件，他们不是去特别关注某一些历史人物，他们关注的是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不同人群，他们如何经验到情绪，以及他们如何表达出情绪。我想讲到这边，可能会有人觉得有点奇怪，对不对？就情绪难道不是从古到今都一样的吗？我们今天经验到喜怒哀乐各种情绪，那古人不也一样会经验到喜怒哀乐吗？如果你这样想的话，那你就错了。因为今天的历史学家已经告诉我们，很多我们今天认为很寻常的一些很根本的情绪，在300年前的世界可能是相当不寻常的。比如说寂寞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今天讲到寂寞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觉得它是一个大家都有的经验，对不对？那我们就来看看300年前的英语世界是怎么样讨论寂寞的。就寂寞的英文叫做 lonely 嘛，我们今天都会把它翻译叫 lonely。 可是呢，你去查字典，你就会发现对300年前的英语世界，对英国人来说， lonely 这个字的意思跟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寂寞，或今天所理解的 lonely 的意思非常不一样。就对300年前的英国人来说， lonely 这个字它单纯就是指一个人的状态而已，它跟另外一个字叫 alone 是同义词， lonely 就等于 alone， 它讲的就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东西它单独一个的状态，如此而已。它没有指涉任何内在的情感经验，不像我们今天会说我孤单寂寞觉得冷。对我们来说，孤单寂寞它不单单只是单独一个人的状态而已，它同时也是一种内心的经验，或它主要是一种内心的经验，内心的感受。可是对300年前的人来说就不是这个样子。当然我不是在说300年前的人就不曾感受到寂寞，而是说对当时的人而言，寂寞可能是一个不那么常见的情绪，它不那么常见，以至于在字典里面可能都没有一个现成的词汇来去描述这种感受。如果你对寂寞以及寂寞的历史感兴趣的话呢，我在衣橱里的读者这个节目的第18集就有介绍到一本关于寂寞的历史的书，所以欢迎你听完这集之后回去收听我们第18集的节目。那在今天的这一本书里面呢，我们的作者 Richard Firth Godfrey 他没有特别讨论到寂寞这种情绪，但是他讨论到另外一个同样我们今天认为很普遍很寻常的一种情绪，叫做恐惧。比如说他就提到，他说在17世纪的英文里面同样也有恐惧这个单字，就是 fear， 有恐惧 fear 这个字。可是呢，他就指出来，他告诉我们17世纪的英国人当他们讲 fear 的时候，这个字跟我们今天所理解的 fear 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今天的人，当我们说我感到恐惧的时候，随之而来的一个冲动就是可能会想要逃跑，对不对？这对我们来说是太过理所当然的事情。比如说当你在野外碰到一只熊，你感到恐惧，因为它会伤害你，于是你就想要逃跑。或者是你去一个鬼屋探险，然后你觉得很可怕，你就会想要跑。可是对17世纪的英国人来说，所谓的恐惧，所谓的 fear， 它的意思是你感到害怕但是又无从逃跑的状态，就是那种害怕但又无法跑的状态才能够叫做恐惧，才能够叫做 fear。 于是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 就为什么17世纪的英国人他们会特别需要一个词汇去形容这种既害怕但又无法逃跑的状态。但很可能的其中一个答案就是因为对当时的不列颠人来说，害怕但却又无法逃跑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经验，它是一个如此普遍的情绪，它普遍到一个程度使得当时的人们觉得有必要专门用一个词汇来去描述这种状态，来去描述这种感觉。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17世纪的英国人他们普遍会感受到一种既害怕又无法逃跑的心情呢？我们今天的作者 Richard Firth Gabacher 他就认为，如果我们要理解这一点的话，我们就要从15世纪的欧洲历史开始讲起。因为呢，他就说从15世纪一路到17世纪这两三百年中间，对英国还有对整个欧洲来说都是一段不那么好过的时期。比如说我们就看到15世纪中叶就发生了一件对欧洲来说甚至对全世界来说都影响深远的事件，这个事件就是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君士坦丁堡呢，其实它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的伊斯坦堡。那当年呢，它是东罗马帝国的首府，它是整个曾经辉煌灿烂的罗马帝国的最后的根据地。可是它在1453年的时候，它被鄂图曼土耳其人所包围，所围城，并且呢，最后它被鄂图曼土耳其人所攻陷了，他成为了鄂图曼帝国的一部分，同时也就代表着他成为了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那这件事情为欧洲人带来了很多方面的震撼，一方面它是一种宗教情感上的震撼，就是象征基督教秩序的君士坦丁堡，这最后的罗马帝国的领地，它被攻陷了，而且取而代之的是土耳其人所代表的伊斯兰教的秩序，伊斯兰教的势力。那另外一方面的震撼其实是经济上的震撼，因为君士坦丁这个地方虽然很小，可是它是一个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它是连接欧洲还有亚洲这两块大陆的陆路交通的一个重要的枢纽。就如果你从亚洲要做贸易，你要走陆路去到欧洲的话，基本上你一定要经过君士坦丁堡。但是在1453年它陷落之后，这条贸易路线就断掉了。当时的欧洲人其实他们已经相当依赖很多来自东方、来自中国、来自印度的产品，比如说他们需要茶叶，他们需要香料，他们需要瓷器这些东西，但这些东西瞬间都不能进口了。所以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对很多欧洲人的生活其实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而且还不止这样哦，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也就是在1517年的时候，欧洲又爆发了另外一件非常震撼的历史事件，那就是宗教改革爆发了。我们知道宗教改革它最直接的起因就是因为天主教会贩售赎罪券嘛。那为什么他们贩售赎罪券呢？那就是因为天主教会他们需要钱嘛。那他们怎么样卖赎罪券呢？就当时的人认为，每一个人死掉之后，在你被决定要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之前，每个人都会先去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炼狱。在炼狱这个地方呢，你会非常的痛苦，可是无论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就算你是一个义人，在你上天堂以前，你一定还是要经历过炼狱。那你会在炼狱待多久呢？如果你生前你活着的时候有积阴德的话，那你在炼狱的时间就可以缩短。怎么样积阴德呢？就很简单啊，你就去帮教会打仗嘛。你出去帮教会打仗，你参加十字军搞东征，然后去欧亚交界打穆斯林，你就可以积阴德。像你死掉之后呢，你停留在炼狱的时间就会比较缩短。可是呢，那很多人就不想打仗啊，怎么办？没关系，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如果你有钱的话，你就可以买赎罪券。你买了赎罪券，你待在炼狱的时间也会变短。所以在中世纪的时候呢，很多有钱人他们都去买赎罪券。可是到了1517年的时候，有一个神学生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因为他觉得圣经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告诉你你可以卖赎罪券，圣经哪里可以说你可以卖赎罪券。所以他写了洋洋洒洒95条论纲来批判当时的教会， 这个人就是马丁路德。从马丁路德之后，欧洲就开始有了宗教改革运动，欧洲的宗教从此就分裂成基督新教跟基督旧教。那当然新教跟旧教之间呢，彼此是看不顺眼的，因为新教徒就会觉得旧教是腐败的，卖赎罪券敛财很腐败，但旧教徒呢又会觉得新教徒他们都是异端。所以在宗教改革爆发之后呢，15世纪到17世纪中间，欧洲至少就爆发了124场大规模的宗教战争，而且其中很多战役的伤亡是非常惨烈的，就那个死亡人数的比例甚至是比一次大战的死亡比例都还要更高的。而且呢，祸不单行的是，除了战争，除了宗教上的争端之外，这段时期还爆发了饥荒，那就是因为在13世纪到17世纪这几百年中间呢，我们的地球恰好经历到一段小冰河时期，整个欧洲的平均温度下降了摄氏2度，所以就造成农作物欠收，所以导致从13世纪到17世纪这500年中间，欧洲经历过很多场饥荒。所以讲到这边呢，战争也有了，然后宗教分裂也有了，饥荒也有了，但这些都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东西叫做瘟疫，那就是中世纪的时候欧洲非常著名的黑死病。以伦敦来说的话呢，在这段期间内，伦敦所爆发过的最严重的一场瘟疫是在1665年。那这一年爆发的瘟疫有多严重呢？事后根据历史学家的统计，这段时期伦敦大概有1/5的人口都死于这场传染病，是1/5。就你想象一下，你所认识的人当中有1/5的人都死于瘟疫，那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数字。所以在15世纪到17世纪的这段时期，感觉上真的很像什么坏事都发生了，战争也发生了，瘟疫饥荒通通都发生了，所以那种感觉真的就很像圣经启示录里面所讲的那种末世的场景一个接一个出现，就很像世界末日真的快要来了。而且呢，假如你是天主教徒的话，假如你是旧教徒的话，你会听到教会里面有人天天告诉你说，就马丁路德他们那帮人，那帮新教徒，他们都是敌基督，敌基督已经诞生了，所以世界末日快要来了。相反的，如果你是在新教地区的话，那你就会听到教会里面的人天天就告诉你说，天主教他们那帮人，旧教那帮人是如何如何的腐败，如何如何的堕落，然后他们其实就是敌基督，所以两方人马都相信敌基督已经出现了，世界末日真的就快要来了。所以到这边呢，我们今天的作者 Richard Firth Gavher 他就告诉我们，如果你真的活在17世纪的伦敦的话，你很可能真的会经验到一种既害怕但是又无法逃避无法逃跑的情绪，因为当世界末日真的要来的时候，当然你是不可能跑的。所以这边他就说，17世纪的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他曾经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莎士比亚他说，And extreme fear can neither fight nor fly, but coward like with trembling terror die. 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当真正的恐惧来临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反抗的，你没有办法 fight back. 同样的，你没有办法逃跑，你没有办法 fly, 你只能害怕着、颤抖着接受你的命运。对17世纪的英国人来说，对17世纪的莎士比亚来说，这就是最深刻的恐惧，这就是最深刻的 fear。 除了恐惧之外呢，在这本书里面，作者他还讨论到另外一个很有趣的课题，那就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男人被允许表达情绪的程度可能都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到了20世纪， 很多人都认为男性不应该表达太多的情绪，或至少相较于女性来说，男人比较不应该表达太多的情绪，是因为人们觉得说表达情绪跟男子气概之间好像是有冲突的。当你表达太多情绪的时候，你好像就不够 man 了，不够像一个男人。比如说我们在很多电影里面或电视剧里面，我们会看到当一个影片它要塑造一个娘娘腔的角色的时候，他就会让这个娘娘腔的角色特别爱哭，对不对？而且他哭的时候，他的表情、他的动作都要特别大。然后呢，这个角色他笑的时候，他的表情、他的动作也都要特别大、特别夸张。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就会觉得这个角色他是一个娘娘腔。那就是因为到20世纪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所谓表达情绪这件事情，它是一个相对女性化的事情。当你表达太多情绪，当你表露太多情感的时候，你会比较像一个女人。可是里面很有趣的是，我们就会看到在欧洲漫长的中世纪里面，事情从来都不是这个样子。比方说在中世纪欧洲的这些骑士，他们其实是经常在众人面前哭泣的。比如说他可以为了自己心爱的女生而哭泣，他也可以为了自己在战场上战死的同袍而哭泣。当时的人们呢，不但接受他们这样哭，而且他们甚至认为当众这样子哭反而才是男子气概的表现。可是呢，这件事情到18世纪到19世纪的时候就经历了一个天翻地覆的转变。那就是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工业革命已经爆发了。在工业革命发生了之后，权力跟资源它渐渐不再是掌握在传统的贵族手上了，它是掌握在工厂主的手上，它是掌握在资本家的手上。而对所有这些普通的劳工来说，他们都是要到工厂里面去打工的，去谋生了。在工业化的劳动环境里面，其实它不太允许情绪的出现，它不太允许情绪的干扰。那这些是因为你在工厂上班的时段里面，不论你快乐还是悲哀，不论你愤怒还是平静还是怎么样，你都要收拾好你自己的情绪，然后你要去面对，你要去操作这个不断在运转的机器。因为机器是没有情绪的，它永远需要人的操作，然后它永远需要不断的运转。所以你其实是要练习控制自己的情绪，你要练习在任何情况任何条件底下，你都可以让这个机器不断的运转下去。所以在工业革命之后，所谓男子气概的意涵它就经历了一次彻底的改变。就人们开始认为一个男人他越是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他越是能够隐藏自己的情绪，他越是能够在控制自己的情绪，在隐藏自己的情绪之后能够顺利的工作，这样的一种男人他才是符合理想标准的男人，这样的一种男人他才是一个具有男人味的男人。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作者 Richard Firth Gubher 他又提到了另外一个很经典的跟性别角色、性别气质有关的研究，那就是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他所写的一本经典著作，就是《萨摩亚人的成年》。萨摩亚呢，它是在太平洋中间的一个小岛，那这个地方呢就是米德他的田野地。他是在1920年代的时候去做的调查。那为什么米德他会想要去研究萨摩亚人的成年呢？那是因为他观察到西方世界有一个现象，就他觉得在西方世界里面，人们对性的态度往往会联系到一种焦虑感，或是联系到一种羞耻感。当我们讲到性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觉得它应该被隐藏起来的，它不应该被公开谈论。当我们公开谈论它的时候，往往会产生一种羞耻感。所以他就很好奇说，在人类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文化当中，是不是在所有的人类文化里面，性都是一种让人焦虑的东西，或者让人羞耻的东西。结果呢，他就发现至少在1920年代的萨摩亚岛上面的萨摩亚人来说，性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性也不是一件禁忌的事情。比如他就发现这些萨摩亚的少女，当他们在结婚前，他们仍然会有频繁的性活动，而且他们对于这些性活动是可以公开谈论的，并不觉得羞耻，也并不觉得有需要去隐藏。 那讲到这边呢，我们作者他又提到另外一个也是很经典的人类学研究，也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一个研究，那就是在1970年代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人类学家叫做 Catherine Lutz。 Catherine Lutz 呢，他的田野地在一个叫做 Iffelook 的一个小岛， Iffelook 它也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然后在这个岛上的原住民呢，就是 Iffelook 族，他们有一个很特殊的，在西方语言里面没有办法准确翻译的一种情绪概念，这个情绪概念叫做 Fago。 Fago 是什么意思呢？就勉强翻译的话，它大概可以翻译叫做爱，或者可以翻译叫做共感，一种同情。但是其实 Fago 没有那么简单，因为 Fago 它的意涵非常非常的丰富，就有时候呢 Fago 这个词它是牵涉到你对另外一个人的责任，比方说你在你的村庄里面碰到一个小孩，然后这个小孩请求你帮助他，这个时候你跟他之间就产生一种 Fago。 然后如果这个小孩对你的要求很多，如果他是一个饥寒交迫然后没有父母的一个孤儿，你可能需要照顾他，这个时候你跟他之间的 Fago 就会很强大。然后呢，如果村庄里面有一个小孩他过世了，全村庄的人都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 Fago。 而且还不止如此啊，就 Fago 这个概念有时候它是跟情绪的表达方式有关，就比如说他就讲到，对 Iffelook 族来说，当他们要办丧事的时候，他们有一种很特殊的表达哀伤的方式，那就是这个家族呢会邀请所有的村庄的人都来参加这个人的葬礼。那在这个葬礼上面呢，所有的人就围着这个过世的人的遗体围成一圈又一圈，然后大家都要哭，然后最内圈的人呢，他们是表达最激烈的情感，他们是哭得最难过，哭得最声嘶力竭的一群人。可是呢，最内圈的这一群人呢，他哭累了，或者他哭的情绪稍微有一点平复之后，他就会自己退到稍微比较外面的圈，然后呢，外面圈的这些人呢，他看到前面有人慢慢退出来了，然后他就要再从外圈再一圈一圈的递补进去，然后他每前进一圈，他就会哭得更加的难过，每前进一圈，他就会哭得更加的声嘶力竭。那其实很有趣，这看起来很像是一种展演，看起来很像是你要哭给商家看那种感觉。可是呢 Catherine Lutz 他又强调，其实对所有参加这种仪式的人来说，他们所感受到的哀戚其实可能是真实的，只是说他们可能有一个默认的大家共同都遵守的表达哀伤的一种文化，他们就是要透过这样子一圈又一圈层层递进，然后之后层层递退的这种方式来表达每一个人对于丧家的哀戚。那对于 Iffelook 族人来说，这样一种表达哀伤的方式也叫做 Fago。在今天的这本书里面呢，我们的作者 Richard Firth Gabelher 他在书里面他一共写了15个章节，在这15个章节里面的前面14节他都是去写一个历史上特殊的情绪，他是去写一个我们今天一般人看起来可能都会觉得有点陌生的一个情绪，然后他去写关于这个情绪的历史。所以如果你对于历史上曾经存在但是今天可能已经消失的这些情绪感兴趣的话，就非常推荐你去看这本书。那在这本书呢最后一章，也就是第15章，我觉得他写的特别有趣，因为在这最后一章里面呢，作者他并不是去探讨过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情绪，他要探讨的是未来，他要探讨的是在未来100年里面人类会拥有怎样一种情绪。在这边呢，作者他的猜测是说，他认为100年之后，人类的情绪还有人类表达情绪的方式会被史无前例的统一起来。那就是因为他认为现代的通讯工具已经太发达了，而且人员的移动往来也太频繁了，所以他认为在未来100年当中呢，人类的文化会变得越来越相似，人类的情感形态，人类表达情感的方式也会都变得越来越相似。举个例子， 我们知道表情符号这种东西，它最早是在1982年的时候诞生的。最早发明表情符号的人是一个美国的电脑科学家，他叫做 Scott Feldman。 他最早发明的表情符号呢，只有两种符号，一种用来表示快乐，一种用来表示难过。快乐的那个表情呢，就是一个冒号，然后加上一个横线，然后加上一个右刮号，所以如果你歪着头看的话，你就会看到有一个人在微笑这样。那另外一种是用来表示难过的符号，也长得很像，就是一个冒号，然后再一个横线，然后再一个左刮号，所以如果你歪着头看，你就会看到有一个人很难过的表情。可是呢，当表情符号这种东西它流行到了日本之后，你就会发现表情符号的样子变了。因为日本人呢，他们发明用来表达快乐的表情符号跟原本就不一样，他们表达快乐的表情符号是用两个倒过来的勾勾加上中间一条底线。我相信你应该看过这个符号，那就是在捕捉一个笑的时候的眼睛的表情。那日本人的难过是怎么样表达呢？他们就是一个右斜线加上一个左斜线，然后中间底下再加一条底线，那这就是在捕捉哀伤的时候的眼睛的表情。所以换句话说，对日本人来说，快乐的重点跟哀伤的重点可能不是在于嘴巴，而是在于眼睛。那其实这就显示出不同文化里面的人，当他们在看待不同情绪的时候，他们看到的重点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可是呢，近几年在 emoji 这种东西发明之后，你会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在上网的人里面，当他们在使用 emoji 的时候，他们使用 emoji 的方式是越来越趋统一的。其实不只是 emoji， 作者他还提到说，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各种线上的助理，各种的 APP， 可能都是在帮助我们进行一个情绪统一化的过程。比如说他就讲到苹果公司有推出一个线上助理，对不对？叫做 Siri。又比如说 Google 公司也有他们家自己的线上助理叫做 Google 助理，或者是像 Amazon 也有他们家的一个线上助理叫做 Alex。 那这些线上助理呢，很大程度上它可能是很多这种心灵空虚的现代人的一种陪伴，但其实这些线上助理也都在潜移默化的在改变我们表达情绪的方式，它在让我们表达情绪的方式越来越趋于统一。比方说作者他就提到说，他有一次他故意跟他的 Google 助理说， Hey Google， 我觉得亚马逊的助理 Alex 比你好得多耶。然后呢，他的 Google 助理就给他一个回复，他的回复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然后呢，跟着就是一段 Google 助理在啜泣的声音。那其实他之所以 Google 助理这样设计，他是要表达一种幽默感嘛，表达一种自嘲。但问题是在人跟机器，在人跟 APP 这样子长期互动的过程当中，其实它也是一种情感的训练，它也是一种情绪表达的训练，它是在潜移默化的在训练所有的使用者去用一套标准化的情感语言来跟这些 APP 互动。所以久而久之，作者他就认为在未来100年中间，因为网际网络不断的发达，然后不同世界的人群不断的巨量的互动，然后人跟机器之间，人跟各种线上的助理或者是各种 APP 之间的互动也越来越频繁，所以就很容易创造出来一种相对标准化相对统一化的情感表达的语言。那讲到这边，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作者写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发现他是用一个有点伤感的态度再去看待这件事情的。因为读完书里面这15个章节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其实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语言里面，其实都有很多对感情不同的理解，都有很多对感情的不同的表达的方式。可是在现在这个全球化的巨轮底下，你会觉得好像所有这些人类曾经拥有过的细微的丰富的或者是奇异的一些难以想象的情感表达，好像都渐渐被碾压被压缩，然后最后所有人的情感，所有人表达情感的方式 好像渐渐变成是一种像工厂生产线所压缩塑造出来的一个统一的规格化的产品。就比如说回到一开头我讲的我跟我妈之间的故事，我有时候就会想，我跟我妈之间其实我们只隔了一个世代，可是我们对于恐惧的感受已经是如此的不同了。那其实你也完全可以想象，我妈经验所有其他情感的那些方式可能跟我都已经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她所感受到的快乐，会让她快乐的事情，会让她悲伤的事情，会让她愤怒的事情，会让她害怕的事情，可能都跟我很不一样。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家里面，但其实我们可能是生活在两个不一样的情感地景里面，或者说我们可能是生活在两个不一样的情感国度里面。而属于他的那个情感国度，属于他的那个世代的人，他们感知世界，他们理解世界，他们回应世界的方式，可能逐渐逐渐都在消失当中，逐渐逐渐成为历史。讲到这边呢，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要讲的书就已经讲完了。但最后呢，在结束之前，我想要跟你说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来自于一个德国电影，叫做《再见列宁》。那这个电影呢，对我影响非常非常大。那这电影呢，其实它就是在讲有一个儿子，他在面对他妈妈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他跟他妈妈其实可能已经生存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情感国度里面了。而且更糟糕的是，这时候他还发现他妈妈生了重病，可能即将不久人世了。于是这个时候呢，这个主角，这个儿子，他竭尽全力，他想要维护他妈妈残存的那个情感国度，他希望让他妈妈在最后生存的时刻里面，让他原有的情感国度不至于被侵犯，不至于被毁坏。那这个故事的背景呢，是设定在东德，而且是1989年那一年的东德。就我们知道德国过去是分成两个德国嘛，就东德跟西德。西德呢，它是一个西方式的民主国家，是一个资本主义式的国家。但东德呢，它就是我们说的共产主义国家，它就是当年苏联的一个卫星国，它是属于苏联集团的其中一份子。所以东西德之间虽然他们是接壤的，但是他们彼此之间是敌对的，而且是不相往来的。在人类20世纪的历史上，有一道非常非常有名的围墙，我相信你一定听过，就是叫柏林围墙，就是这个年代的产物。柏林围墙它的功用就是它要把东柏林跟西柏林分开来，让两边的人，东西德的人无法交流，无法见面，这就是柏林围墙。可是呢，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就是在1989年这一年，柏林围墙它被推倒了。推倒了之后，再过一年，东西两德就统一了。而且呢，我们还会知道，再过一年，苏联就瓦解了，世界上再也不存在苏联集团了。那这些东西我们今天看维基百科就通通都知道了。可是在我刚刚说的那个电影里面，在《再见列宁》这个电影里面，主角他的妈妈虽然他就是生活在1989年的柏林，他的国家就是东德，他的国家正在经历一场快速的政治上的巨变，他的国家在极短暂的时间里面就消失了，就被统一了。可是呢，这个妈妈，电影里面这个妈妈，她对外在世界的局势变化一无所知。那就是因为刚好她在柏林围墙倒塌的前夕，这个妈妈，主角的这个妈妈，她因为心脏病发就病倒了，而且她就昏迷了。他一昏迷就昏迷了8个月的时间，所以换句话说，他刚好错过了东德历史上转变最剧烈的一段时期。他妈妈不知道柏林围墙倒塌了，他妈妈也不知道东西德即将就要统一了。而且更糟糕的是，这时候医生还跟主角说，就是妈妈她的病情 已经是没有办法挽回的了。虽然他现在清醒了，八个月昏迷之后他现在清醒了，但最多他的寿命最多最多可能就只剩下几个月而已了。当然这时候呢，这个主角这个儿子他就非常非常的难过，一方面是因为他觉得妈妈不久于人世他很难过，但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跟他妈妈解释现在东德的局势，他不知道怎么样跟他妈妈解释柏林围墙已经倒塌了，他不知道怎么样跟他妈妈说东德即将要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因为他妈妈是一个非常非常忠党爱国的人，他妈妈非常热爱东德，非常热爱列宁，包括在他生日的时候呢，人家来祝寿他都不要人家唱生日快乐歌，他叫人家唱这种东德的爱国歌曲。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热爱东德非常热爱自己国家的人，但是他的国家马上就要消失了。那这个儿子呢，他就不愿意让妈妈知道这件事情，因为他觉得妈妈已经来日无多了，他不希望妈妈在他生命最后的时日里面还要去经历一种整个情感国度的毁灭。所以在电影里面我就看到这个儿子这个主角他去做一些非常有趣也非常好玩的事情，比如他到处去垃圾场收集前东德的东西，比如说他去垃圾场去找那种前东德留下来的食物罐还是饮料罐，然后把它里面洗干净之后呢，就把新的食物装进去，然后放到他妈妈房间里面，在他妈妈房间里面营造出一种东德年代的感觉。可是呢，后来就碰到一个麻烦，就是他妈妈要求要看电视要看新闻，可是问题是他一看新闻他就会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对不对？那后来这个儿子呢，他就灵机一动，他就想到了一个妙招，他想到他有一个好朋友好哥们，这个好哥们呢是学电影的，那这个儿子呢过去就常常跟这个学电影的好朋友在一起鬼混，他们鬼混在干嘛呢，就是在看一些这个念电影的好哥们偷偷从一些地下管道运过来的这些西德的电影，或者是去看一些西德运过来的这一些清凉小姐姐的 A 片。那其实他们两个平常在一起鬼混的时候就很像这种典型的大学生嘛，就是这种对世界充满好奇然后有点叛逆的大学生，所以他们两个人虽然都是在东德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但其实他们是比较向往西德的生活，在精神上是比较接近西德人的。可是呢，这个时候这个儿子他为了要维护他妈妈最后残留的情感国度不要遭受破坏，所以他就拜托他的这个学电影的好哥们帮忙他一件事，那就是他请他帮忙拍一些假的新闻影片，然后他再把这些新闻影片拿去放给他妈妈看。所以你就会看到非常有趣，在这个电影里面，在一个柏林围墙已经倒塌的年代，在一个东西德即将要统一的年代，可是有一个想要尽孝的一个儿子，他在他妈妈的房间里面竭尽心力要营造出一个东德的国度。那这个故事最后的结局呢，非常的耐人寻味，因为有一天当他妈妈趁他的儿子不在的时候，他就跑到他们家的阳台，然后他就看到在街上有很多穿着打扮像西德的人在街上行走，所以他妈妈就开始怀疑说柏林围墙是不是已经倒塌了，他开始怀疑说西德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进到东德来了。后来这个主角回到家之后呢，他妈妈就跟他说这件事情，然后主角他也就发现纸包不住火了，最终他还是必须要告诉他妈妈柏林围墙已经倒塌的这件事实。可是呢，他仍然决定要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告诉妈妈这件事情。那他怎么样讲这个故事呢？他仍然是请他念电影的这个好朋友拍了一段假新闻。我们知道在真实的历史上，柏林围墙它是被东德这一边的人所推倒的，推倒之后呢，就有大量的东德人跨越边界就涌入到了西德，然后西德这边的人呢也非常的高兴，他跟所有跨越边界来到西德的这些东德人民拥抱在一起。可是呢，主角他们在制作这个假的新闻节目的时候，他们确实引用了这些真实的新闻画面，所以你在这个假的新闻片里面，你就会看到 柏林围墙确实倒塌了，然后东西的人民拥抱在一起。可是呢，新闻里面的主播他描述这个事件的方式跟真实的历史是完全不同的。在假的新闻里面，不是东德的人推倒了柏林围墙，而是西德人推倒了柏林围墙。然后在这个假新闻里面，这个假的东德的电视台的新闻主播他就说，因为西德他最近遭遇到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然后民不聊生，大家都吃不饱饭了，所以他们西德人都非常向往东德人过的这种共产主义的生活。所以呢，在某一天夜里，西德人他们就决定起义，他们要把柏林围墙推翻推倒，他们想要逃离西德的生活，他们想要过东德人的生活，他们想要和东德人一起统一。而东德人呢，也非常的大方，非常的欢迎西德。于是所有这些东德人，他们就和所有那些跨越边界来到东德的西德人民拥抱在一起。然后这个电影就到这边结束了。可是电影最后到这边，其实它留下来一个悬念，那就是最后这个妈妈她到底知不知道，其实这一切都是儿子设计给她看的？她到底知不知道真正的那个东德其实早就已经消失了？妈妈到底知不知道真相？所以这个电影最后那个场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耐人寻味。你就看到这个妈妈最后她在看这个儿子为他制作的这个有关柏林围墙倒塌的这个假新闻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妈妈她是带着微笑在看这个影片的。一开始你好像会觉得这个妈妈是因为有儿子的陪伴，所以她感觉很欣慰，所以她脸上带着微笑。可是看到后来你会发现妈妈的微笑好像有一点变了。我觉得这个演妈妈的这个演员，她的演技真的很好，她可以去做出来那种微笑的细微的变化。你会发现妈妈的微笑好像变了，她好像不再只是一种欣慰的微笑，她好像变成是一种理解的微笑。所以看到这边，其实我想大部分的观众就会知道，其实妈妈是知道的，妈妈一直都知道儿子在欺骗她，可是妈妈她心甘情愿的被儿子蒙在鼓里。好，我最后要说的这个故事说完了。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最后我想要跟你分享一首音乐。这首音乐呢，其实就是《再见列宁》这个电影里面最后那个儿子放完最后那个柏林围墙倒塌的新闻片段之后，最后接的一个歌曲。这个歌曲就是前东德的国歌，它叫做《从废墟中升起》。其实这首国歌是一个很好听很好听的歌曲，只是到了今天它已经不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歌了。但是如果你对这个歌，你对它歌词有兴趣的话，我会把这个英文版的歌词放在我们这一集节目的资讯栏里面，你点开就可以看得到。然后等一下在播放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希望你可以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这首歌它曾经是某一个国家的国歌，它属于一个曾经存在但现在已经消失的国家。或者换句话说，这首歌它属于一个曾经存在但是已经消失的情感国度。等一下我在放这首歌的时候，我想邀请你跟我一起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所认识的亲朋好友当中，所有的这些长辈或者所有的这些晚辈当中，你有没有经历过某一种情感国度的断裂的时刻，或者是某一个情感国度消失的时刻？它不一定是像东西德合并，不一定是像柏林围墙倒塌那么样的戏剧化，但我相信很多时候这种世代之间或者不同的光阴之间，在不同人身上或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这种情感国度的消逝，或许是每一个人都曾经经验过的。那无论最后你联想到什么，都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So
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要再强调一次，我不是任何一个领域的专家，所以有可能在节目里面我犯了一些错误，或者是有一些不够周延的地方，都希望大家能够尽量的指正我。如果你是用 iPhone 收听的话，我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s 这个 APP 里面找到我的节目，滑到最下面就可以留言给我。如果你是用 Android 手机或者其他方式收听的话，你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或者我的 Instagram 就可以留言给我，或者呢也可以写 email 给我，我的 email 地址就是 closetreader123@gmail.com， 或者你看我们这个节目的描述栏也可以找到我的 email。 今天最后还是谢谢你的陪伴，我很奢侈的希望这个节目的听众都能够成为我的良师益友。我们下次再见。